答，这是即答。则答是你错了，我答你；即答是你没有错，我也答你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成长的通道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约伯身上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基本上是两种：一个是防止性的，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建设性。这个两个都在约伯身上。那约伯苦难并不等于雅各的苦难，因为一开始神就说明了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么还不止如此，神当作撒旦的面，那这个挑战是很厉害的挑战。明明讲说，你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，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神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约伯这一次的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，那后来他的朋友们一再的提醒他，你一定犯了罪了，所以你受过这个苦难，你应该要悔改。那么这个是他朋友所加给他的苦难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真的读下去以后，你就会发现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，是因为他受苦了所以后来犯罪了。这一点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说过，突如其来的冲击他表现得非常的得胜，但是呢，一个绵延的苦难就将他倒下来了。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他里面的情形就显出来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其神在约伯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。虽然约伯是完全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工作是把一个人从完全带到完全，从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带到另外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。所以完全不是绝对的，完全是相对的。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了，如果完全是绝对的，神就不必在他身上工作。所以可见这个完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相对的。一个孩子如果听爸爸的话，他有的时候比方说爸爸说你把这个拖鞋拿来给我，那么他那么小，他只能只能这样，所以他只要能把拖鞋给他爸爸，他就完全了。但是呢，等那个孩子他大了，他可以挑多少斤重量的时候，那你就看见说，同样是完全，但是呢，你看，因为你生命长大了，那个完全的标准就不同了，所以那个要求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生命是从一个程度到另外一个程度。那对于某一个生命程度来讲，他能够把代数弄清楚了，他能够把这个加减乘除弄清楚，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呢，你对一个大学生来说，不能光是加减乘除。他现在应该要懂得几何，他应该懂得微积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么如果他会了这些，那么才是在他那个生命层次里面的完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呀，这个谁呀，约伯是从完全开始的，但是达到最后的完全啊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记得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约伯的业。这个当约伯这个第三章开始说话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他的三个朋友啊，就是以利法、比勒达还有索法，他们听说有这一些灾祸临到他，所以他们就一同不约而同的来为他的悲伤来安慰他。那么远远的举目观看，他竟然认不出来，因为他从头到脚全部长疮的，根本这个人完全变不出来。那么事实上是像那个什么，是像这个麻风一样的这个病。他这个腿啊，大概像象腿一样，根本走不动，那个缝完全肿起来，所以这个远远看你根本认不得他。他们就放声大哭，然后个人就撕裂外袍，那么把尘土向天扬起来。这个古时候他们悲伤都是这样来表现的，结果就落在自己的头上。 然后他们就陪他，哄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，因为他非常的痛苦。那一个人到了极其痛苦，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，七天七夜。那么到了第三章以后，这个此后约伯开口，七天呢？七天七夜以后，那实在痛苦到极点了，现在约伯说话了。那他一说话，他怎么说？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。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撒旦所要的是什么？因着约伯的苦难，最好就像他的妻子所说的，你仍旧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？换句话说，你起来咒诅神好了。他不要这样做，但是因为他痛苦太大，我们的咒诅啊能够减轻人的痛苦的。所以你看外邦人为什么他们满嘴脏话，因为他里面痛苦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传福音，里面他没有喜乐的。那么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罚，所有钉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不咒诅的。他只要呼天唤地，他一咒诅的时候，他能够稍微减轻一点他的痛苦。那弟兄姊妹，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，约伯的痛苦可以说到了极点了。那他怎么能从他痛苦里面得到解脱呢？他怎么样他都不肯咒诅神，他爱神，所以不管多痛苦他不会弃掉神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也显出约伯的情形，到了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啊，有人的生日你忘记他会生气呢？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日子。所以呢，别人都要记得的。你要大家都不记得，他就开始自怜了，他觉得世界没有人关心我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人喜欢过生日，原因就是那天是他最大的一天，那天每一个人都恭贺他，他是最大的一天。所以平常不好意思叫人家来捧你，但到生日那天，你看看你就公然的接受大家恭贺啊什么的。所以这可以说他是最，可以说这个生日是己的一个最好的表现，最好最好的表现。所以呢，结果他咒诅了自己的生日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愿我生的那日，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，都灭没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特别提到了什么？怀了男胎的那夜，他在母腹里面，他说：“但愿那个夜就是灭没的。”所以，如果你看了你读这一段的时候。第七节，但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心绪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。所以可见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在他里面的感觉觉得这个四维就是黑夜嘛，而所以呢，他就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约伯实在是爱神。你不管什么样环境领导他，他没有弃绝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样的约伯，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，神知道怎么样他都不会弃绝神，都不会辩解的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是约伯所经过的功课。那么第三章是约伯的独白，从第四章开始呢，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白。那么一共有三回合的辩论，每一次的对白呢，都产生了一些事。那么这个通通是这个绵延苦难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三个朋友后来说话了，给约伯带来的刺激和痛苦，实在说来比突如其来的那个冲击。后来对约伯来讲，是可以说那个煎熬是更厉害的。不过当然了，神有他的目的的，因为约伯当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冲击他能够胜过，他能够表现得非常超越，但这不是他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 然后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就安排三个朋友。这个以利法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，你去看他读的读，你很重情感的人。这个比勒达是个理智的人，这个索法呢是讲意志非常坚刚的人。所以呢，以利法呢大概是 B 型，这个比勒达大概是 A 型，而索法呢大概就是 O 型。这个 O 型都不大讲理的，他我这么说这个对就是对，你非要照我这样做不可。所以你看后来你看那些索法的话不大多的，他到时候就用他的权柄了，我就这么做了，我就这么定了，我就非这么做，那么这就是 O 型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如果要认识约伯，你要用以利法的感情去激动约伯的感情，用比勒达的心思去激动约伯的心思，用索法的意志去激动他的意志，那么这个就把整个约伯这个人就激动起来。你看见吗？他本来像一瓶的像那个一壶的一池水一样，现在呢你需要有人呢丢一块石头，然后就产生涟漪，产生波浪，那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，其实呢约伯他里面为什么会翻江倒海呢？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需要三回合的这个对白，然后呢他们轮番上阵啊，一次还不够，两次还不够，三次还不够，那最后呢结果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起头的时候第一回合你看见这个约伯表现的还好一点，但是慢慢慢慢的约伯里面的人就出来了，那这个时候约伯就会认识他自己，否则他不会认识他自己的。所以你看见神知道怎么做的。所以这个三个朋友，你看他刚好是三方面不同的特点。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一回合，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以利法对约伯情感对情感的冲突，然后呢是比拉德对约伯是八章对第十章，就是心思和心思的冲突，然后呢这个索法对约伯是十一章到十四章，那是意志和意志的冲突。我们说人的心人的魂呢就是心思情感意志加起来的总和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被激动了，那不光是情感，有的时候意志，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思。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那么这个第一回合是到第十四章，第二回合呢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，第三回合呢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八章，然后到二九三十三十一，那个结果就出来了。那个激荡的结果呢，我们知道约伯的记忆就曝光了。我们本来不知道他，我们以为啊，他藏得很，他可以说把自己藏得很深很深的地方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就借着三回合的辩论，就是他和三个朋友的对白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约伯这个人。那么在他第一回合的时候，第一回合就是以利法以后，那么然后呢约伯就回话了。那约伯回话是第六章第一节，他约伯就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心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，蛋清有什么滋味吗，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可安宁，等等就这样想。那么下面呢可以说就是因着以利法，那以利法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你看第十七节，五章十七节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破又裹缠，他击伤又用手医治，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或灾祸也无法害你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权力。所以你看这个等等等等一直下来，那么第二十七节，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与自己有益。那么这个是 以利法说过，然后现在呢就轮到约伯说了。那么在约伯说的这一段话里面，尤其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。